突然想到想要录个 podcast， 就从这个开始。然后反正我是谁不重要，重点是我想要讲一些事情。那这个主题我想讨论的是怀疑这件事情。我认为人应该要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也就是说他要怀疑各种事情，包括我讲的话。但是成为怀疑论者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就是你要承认说对，我就是没有答案，这件事情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其实基本上每个人会害怕自己没有答案，但是为什么要害怕没有答案？你没有答案的时候你才会去追寻答案，但是你不会满足到你追寻，你不会满足于你追寻的答案，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不断的追寻下去。当你满足你追寻到的答案了，你就会停止了。停止什么？停止思考，停止学习。而且我认为人应该要去害怕那些非常明确拥有肯定答案的人事物。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有一个人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他有答案的时候，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叫你不要思考。当你不思考的时候，你会变成什么？你会变成那些非常肯定的人所可以控制奴役的对象。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肯定的确定他的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永远没有办法肯定。所以你其实必须应该怀疑每一件事情，包括我说的话。我认为你不要相信我说的话，而是你要去怀疑我说的对吗？是这样吗？人必须要透过怀疑去思考，只有怀疑的时候你才会思考，就思考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身为人，或者说你在追寻你的自由。你不思考你没有自由，因为你把你的思考，把你的选择，你的可能交给了那些认为自己有答案的人。但他怎么肯定的？你其实不知道他怎么肯定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怀疑的对象有哪些？基本上呢，全部所有东西你都应该要怀疑，包括什么？你以外的所有你看到的事情、碰到的人、讲过的话、事情的样貌，你全部都应该要怀疑，甚至你自己，然后你的想法都应该要怀疑。为什么呢？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那你要相信什么呢？相信你的身体啊。为什么？你嘴巴说你不饿，那你肚子在笑，那你事实上饿不饿？肚子感觉饿，所以就是有饿嘛。所以有时候大脑是会骗你的。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说，第三件吗？反正我要补充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要叫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怀疑生活中所有事情，然后大家就可能开始在怀疑，我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背叛我？我老公有没有背叛我？我老婆有没有背叛我？不要让你的怀疑造成你自己生活上更多痛苦或困扰，而是透过怀疑去解决你的痛苦跟困扰。这样的怀疑论者才是一个明智的人。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去理性的怀疑任何事情，你可以得到智慧。因为怀疑会让你产生想法，它可能没有一个答案，但它可能也会有一个暂时的答案。你会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些你自己的理解，那个才是怀疑。就是说我们说的怀疑其实一直就在讲思考，这才是这个思考过程中 有趣的事情，而且你会获得的事情，你会获得一些理解，那些理解你可以作为你思考过程中的一个就是看法吧。但是那个看法会不会变，也会变，当你继续在探究它，说不定它哪天又变了。可是你一直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你用不同的看法去看待事情的话，它会变得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讲哲学讨论跟思考的一些方向，你会对事情有更多更多的理解，那个理解其实会帮助你成长。那不一定要有非常标准的答案，或者说一定要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很肯定的答案，你才会成长。不会，并不是这样，而是你在追求答案的过程中，你在怀疑的过程中，你得到的理解其实就可以帮助你。那理解是答案吗？或许算是暂时的答案，或许不是答案，就只是一种理解。但是理解就足以让你领悟很多事情。但是当你把怀疑去应用在那些你只能相信却没有办法用客观的事实来证明的事情的时候，那种怀疑就只会造成痛苦。例如说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假如每个人都开始怀疑，开始怀疑自己的另外一半是不是在背叛自己，那你要怎么验证？这难验证啊！你去问他本人，他说没有嘛，啊没有，你就开始怀疑，没有吗？真的吗？我要相信他讲的话吗？然后就因为你的怀疑，然后去开始去以这个为前提去探究很多事情，但是自己的探究并没有不好，但是我是说，假设你非常的坚决的认为说，嗯，不，我怀疑他一定有，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的肯定的答案。你因为怀疑而产生了一个肯定的答案的时候，那会导致明明没有，但是看起来就好像有。为什么？因为你有了一个肯定的答案，那个东西就是先入为主的偏见。当你有了偏见的时候，你看任何事情都只是在证明自己的偏见是对的，所以你会选择性的滤掉那些客观的东西，这个就是会带来不必要的痛苦。真正的怀疑论者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怀疑的事情是不会预设任何的立场。当你开始这样子做，就是说成为一个怀疑论者，就是你去怀疑各种事情。我们不要说怀疑，因为怀疑好像是在质疑某件事情是对的或是错的，但是并不是。怀疑其实是去想或者是去问为什么，像一个小孩一样去问为什么。你知道大人其实很不喜欢，不善于，或者已经开始忘记了去问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诶，大人好像会有一种，会变成一种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他们希望自己是知道的，然后他们也以为自己是知道的，也认为自己是知道的，但事实上他们怎么会那么肯定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他只能假装自己很肯定，然后再去跟小孩说，对，就是这样，我跟你讲就是这样。但他自己知道吗？他不知道。但小孩就会去相信大人说的话，因为大人看起来很肯定嘛。但事实上谁是最不知道的？所有人都是不知道的。而小孩会很诚实，但大人有时候并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假装自己知道看起来比较聪明，比较可靠。而大人会认为自己要可靠，要值得信赖，所以要假装自己知道。去反思那些肯定的答案与行为，包括你自己讲的话，或者是别人讲的话，或者是你所看到的所有事情，你要去质疑别人，质疑自己。包括有时候我会质疑我自己，就是例如我自己无意的讲了一个很肯定的话，那我就会 意识到，然后突然想到说，诶，我怎么可以那么肯定呢？是因为我想证明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比较正确吗？所以我那么肯定吗？所以有时候我常常给出，就是我自己无意间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或者是有了一个肯定的答案的时候，我就会质疑自己，然后再去找更多更多的理解跟看法，去了解，我的答案是不是真的那么肯定。那这件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我越是质疑自己的看法，然后我就会变得越想要去理解更多的看法，更多不同的看法。那最后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很多看法在不同立场看是都是正确的，那或者是说都是合理的。那是什么问题？就是角度的问题。所以我去看找了更多的看法，更多的理解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不肯定了，就是我没有办法有一个真的很肯定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自己到最后变成一个怀疑论者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当我得到越多看法，我就变得越客观，当我越客观，我就越不能肯定。或许你会问说，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怀疑，那会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决定。但是其实怀疑啊，它本身会让你思考得更清楚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或者是你其实想怎么样做决定。那所以我说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理解事情很有趣，因为有时候其实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的意愿是什么。你可以试着问你自己，我想不想去做某件事情，我想不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想一下你的回答是什么，是我一定会去做，我想去做，我应该会去做，我可能会去做，我可能不会去做。这所有的表达方式全部都是在呈现你自己的意愿，你有多想做这件事情。这个可以套用在任何事情上面，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呢，像是这样子的方法也可以验证在例如说你想做什么事情这方面。例如说你问我说，诶，我想录 Podcast 吗？我会回答说，或许吧，或许有机会的话，我想录的话我会录一下，但是有一定要吗？可能也不一定。但是如果你问我说，我会想去继续读科学或哲学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让所有事情顺其自然的进行。也就是说，像是我现在想睡觉，所以我就决定来睡觉，这是至少目前几率很大，而且我比较肯定的事情。所以我到底会不会想要继续念科学，继续念哲学，或者是继续录这样子的东西，讲一些话，或者其他事情，我现在不想想，我完全不确定。我能确定的就是我本能所告诉我的事情，也就是我现在想睡了，所以好吧，就大概这样子吧。